好，上个礼拜我们念到这个有关于愿菩提心了、啊，那么他的这个所谓练习的方法，那么这里面在最后的一部分我们念到了，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个所谓十善业，但是假设有一天突然你升起了那种只想要自己追求从轮回中解脱的这样子的一种心念的时候，那么你所有的这一些善行呢、啊，基本上都是所谓小乘的修行，都不是一个大乘的修行。也换句话讲，在这个大乘修行法里面，强调是时时刻刻不忘记、不放失这个愿菩提心，乃至于行菩提心的这个练习啊，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念到了171页，也最下面这一句啊 ，If we give up bodhicitta, we will wander a long, long time in the lower realm。好，那么如果说我们忘失了这个菩提心，那么你接下来你会在这个所谓下三道里面、啊，那么能够就说要这个迷失很久。那么所以接下来这个吉天菩萨就讲到说，这个记者讲 ，having the intent to give even a few ordinary things, then deciding not to give them, is said to be the cause to become a hungry ghost. If you invite all sentient beings to unsurpassable happiness, and then you deceive them, how can you go to a pleasant rebirth? 那么这一句这个意思啊，看这个字面的。第一段 ，having the intent to give even a few ordinary things。好，假设你现在心里面发愿，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布施，但是呢，然后你后悔了，你决定不要去做这个布施了。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行为的话，那么这个是你将来啊掉到恶鬼道的一个因。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因啊，就是你。自己心里面原来发愿要去做这个布施，可是呢你又后悔，你就不给了，不去做布施，那么这个造成了在你的心相续里面、啊、种下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种子啊，这个种子是将来它如果成熟的话，你就掉到这个恶鬼道去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句子的意思啊。那么底下就讲说，即使是这样子啊，你看这么小小的一个转变，你都会掉到恶鬼道去，那么更何况底下这个，如果我们每天发愿，我们要求我们这个祈愿呢、啊，我们要帮助所有的众生到达一个 unsurpassable happiness， 到达一个再也没有办法超越他的这种快乐了，也就是到达了一个究竟的快乐，那么我们每天在发愿都要做这个事，但实际上我们欺骗他们了，我们失去了或者说忘掉了我们的菩提心，那么这时候我们不是就欺骗他们了吗？那如果说你每天在发愿，而同时另外一方面你又不断的这个忘掉，不断的在这个没有做到，那么你不是在欺骗他们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可能将来投身到一个 pleasant rebirth， 怎么可能投身在一个让你这个觉得愉快的一个境界呢？所以吉天菩萨在这里啊就提示我们了。那么呢，尽管那个小小的一种改变心愿、啊、它都有那么强的那种不好的果报，更何况我们发这么大的心愿啊，我们的愿菩提心是要帮助所有的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但是我们却没有注意啊，每天都忘失它，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将来要承受多大的这种痛苦啊，是可预期的。所以在这里讲说，那你怎么可能期望你还能够投身在这种所谓快乐的啊这个这些境界里面去啊？所以 stinginess makes someone change his or her mind after thinking, I will give a little food or money to those poor people. The sutras teach that miserliness about such small items is a cause to be reborn as a hungry ghost. 那么这就讲到就是说这个 stinginess 啊，这个吝啬，或者说舍不得，让我们这种心呐、啊，让我们会改变我们的心愿。那么你改变我们心愿呢，就会想到就是说，哦，一方面你要去做布施，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又舍不得，你就说算了，不要做了，以后再说。那么这个前面念的这个几个句子啊，就讲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将来投身在恶鬼道啊，这是一定的啊。What we promise to give all sentient beings in the Bodhicitta vows is not some small thing. 所以反过来讲，我们在受持这个菩萨戒的时候所发的这个誓愿呢、啊，这个不是一个小事啊，这个不是像说你想要布施一点，但是你又改变了。不布施了，那么小的一件事，这个不是，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啊。So for the heart we have invited, from the heart we have invited all mother sentient beings to be our guests at the feast of the highest enlightenment. We decided to attain Buddhahood in order to give them the banquet of extraordinary happiness. If later we renege, thinking, I do not want to give them the everlasting supreme bliss of enlightenment, we have deceived all sentient beings. 好，所以这个是跟上面第二个句子啊是相关的，就是讲说，那么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啊，这是我们心里面曾经发这个愿，啊，我们要邀请这个所有的乳母友情啊，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得到这个所谓的离苦得乐的这个究竟的快乐。最后的这个佛果成就正等正觉，那么我们因为有发这个愿，所以呢我们另外一方面这个又发愿了，说我们要赶快的成就正等正觉，才能够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呢，如果你在受菩萨戒的时候曾经发过这个愿，可是后来啊你又改变啊，你又改变了，你自己又想到说，哦，我不要帮助他们了，我不要帮助他们这个离苦得乐成就正等正觉，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那显然你是欺骗了所有的众生嘛，你本来是答应所有的众生你要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后来你自己又改变了，所以变成你欺骗他们。 So the result of breaking a promise to give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to benefit all others is much greater than the result of simple miserliness involving one or two people. 所以比较起来的话，那么你欺骗所有的众生呢、啊，这个结果、啊、比你那个因为吝啬而欺骗一两个众生呢、啊，那个结果当然要来的这个不可比喻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果。So if we create this karma, how could we go to a high rebirth? 所以如果说我们犯了这样子的一个造了这样子的一个不善业的话，我们欺骗这个所有的众生呢、啊，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希望自己能够投身在善趣啊？ So we will definitely go to a lower rebirth. 必然的我们会掉到下三道去、啊、那么同样的这个底下呢，吉天菩萨又讲啊，他说 Bodhicitta arising in my mind should be viewed just like a blind man accidentally finding a jewel in a lip of garbage.那么这个文字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升起了这个愿菩提心的这个念头啊，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刹那，这样子的一种刹那是非常珍贵的。这个情况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盲人呢、啊，他在垃圾堆里面发现了一个这个珠宝一样，发现一个非常珍贵的珠宝一样，那是非常的不太可能的，对吧？一个盲人他怎么可能在垃圾堆里面找到一个珠宝，那但是被他碰到了，哦，那这个是多这个珍贵的事情。同样的，菩提心呢、啊，愿菩提心在我们心中要升起啊，也不容易啊。虽然我们嘴巴都讲说我们有菩提心，但实际上真正的要升起啊，不容易。How happy a poor man will be if he finds something precious in the trash bin？ 好，那么这个。一个穷人如果他在垃圾堆里面发现了一个很珍贵的这个财富的话，当然他是非常的高兴。 So consider how much he will appreciate it and try to protect it from loss. 那么我们想想看，当他找到了这个珠宝以后啊，他当然他会尽可能去保护它，不希望遗失它。So similarly, producing the precious mine of Puchida, even just once through a ritual, is very, very rare. 好，同样的，你要就是说这个透过我们受戒的这一个机会啊，来升起这个菩提心呢、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稀少的，非常非常稀少。换句话讲，我们说好，我们有多少次的一年里面，我们有多少次的机会能够去受持菩萨戒？几乎没有，尤其是假设你没有这个学到那个密续的那个阶段的话，你不会去受这个菩萨戒。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说在这么有限的这个机会里面，然后我们透过这个受菩萨戒的这个仪轨，然后升起菩提心，这个是非常的稀有的，非常稀有。So usually the mind is like a heap of garbage containing so much attachment, hatred, jealousy, and pride. 那么通常怎么样？为什么刚才讲说那个那么稀有啊？因为通常啊，我们的 mind 啊，我们的心呢、啊，就像是一个这个垃圾堆一样，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 attachment 执着，充满了憎恨，充满了嫉妒，充满了这个傲慢。这个我慢。So we are egotistic and self-centered, with almost no concern for others'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It is difficult for a pure desire to attain Buddhahood in order to save others to arise from this rubbish.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因为我们心里面都是有这些种种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啊，我们事实上这个一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这种非常自私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在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事实上我们几乎不可能会升起啊这个关怀其他众生的这样子的一种心。那么所以呢，这个更不要讲说你说要这个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要升起那种说啊我要成就正等正觉，来利益所有的众生的这样子的一种伟大的心愿啊，那更几乎也是不可能的。So even if one is introduced to the idea of bodhicitta,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produce. So we should think it is amazing, almost accidental, that this precious attitude could be found by someone like me. 那么你看这里讲说，即使啊像我们曾经被教导过了。啊，曾经被教导过这个所谓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利益以及它的这个珍贵啊，但是呢，仍然啊，我们还是不太容易升起啊。我们听归听啊，但是实际上要做、啊，还是做不到的哈、啊。说甚至根本不愿意去练习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讲说，那么 it is amazing, almost accidental。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如果能够这个升起菩提心啊，愿菩提心啊，那真的是 amazing， 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啊，也是这个完全没有预期的。所以we should have great joy in this rare occurrence。那么因为是这么的困难，或者这么的不容易升起这个菩提心啊。所以当我们在受这个菩萨戒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偶尔好有刹那间升起了这样子的一种心愿，我们要利益众生，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成就佛果，升起了这样的心愿，那我们真的应该感到这个，所以非常的欢喜啊。所以 once we find bodhicitta, we should make an effort not to lose it. 那么同样的，就像这个刚才那个盲人一样，你在垃圾堆里面找到了一个珍贵的珠宝，那么当然接下来你就要小心翼翼的保护它，不要让它再遗失了。所以这里讲说，那一旦我们有了啊，你升起了这个菩提心的这种心愿，那么接下来就是不要这个忘失它了，不要让它再这个失去了。So promise yourself that you will not drop it for even a moment. This is how to practice. so as to not let your bodhicitta degenerate. 好，所以你要在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之下，你要自我承诺，自我期许啊，就是你不会啊，从现在开始，你不会一刻一分一秒会忘掉自己的菩提心，啊，这个是我们要练习的，啊，所以这个是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因为我受过了菩萨戒，我也做了这样子的承诺，所以我现在这个要非常的这个谨慎啊，非常的积极啊，不要让菩提心从我的心里啊失去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做的练习啊，而这个是。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呢，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呢，啊，就不会忘失啊。所以这个在前面，第一的时候啊，你看回到这个标题啊，回到163页的这个第六章的一开始，你看第一这个 the training the precepts that cause you not to awaken your bodhicitta in this lifetime， 所以这个念到最后这个 A B C D 的 D， the training the precept to accumulate。我们现在是念到这个第一了，对吧？ The training the precept to accumulate the collection of merit and sublime wisdom， 是不是？
我们在 B
的
第一。
哦 ，B 的第二。
对，我们
在
第二。
Yeah， 那底下 B 的第一我们念完了 ，Not giving up your development of aspiration of bodhicitta。所以接下来是第二 ，the training to increase aspirational bodhicitta。啊，现在到这个这一部分。所以这第二小节是讲说，那接下来要谈到这个怎么样来增长自己的这个愿菩提心呢？啊，透过什么样的练习 ？So it is not enough just to produce bodhicitta and not lose it。你光是升起菩提心呢，不失去它，这个还不够。另外一方面是什么？要这个底下讲说要增长了。So we have to become accustomed to this attitude so that it raises spontaneously all the time。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说，我们要非常熟悉啊，习惯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心态啊，而且让它在我们的这个身上能够毫不费力的就升起来，要时时刻刻的这个自然而然的就升起来，不需要特别的去用力啊。So the more we practice, the stronger and more sincere our bodhicitta will become.所以因此呢，当你练习的越多的话，那么你这个菩提心呢就越来越强，同时呢越来越 sincere，啊，越来越真诚。 So this is the purpose of the advice to produce this thought three times during the day and three times during the night。 那也因此呢，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了，那 你要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增强自己的菩提心呢？就透过这个每一天练习六次啊，早上做三次，下晚上做三次，透过这个六次啊的练习啊，来提醒自己，来增强自己的这个菩提心。So if we try again and again to produce bodhicitta sincerely from the heart, we will finally actualize this mindset. 所以如果你能够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练习这个啊菩提心呢，啊，那么最后怎么？最后你会证悟这个菩提心，啊，证悟这个菩提心，那么会让自己的这个 mindset， 自己的这个心态啊，时时刻刻处于这样子的一种状态。So this will not happen without practice and effort， 啊，但是这样子的结果不可能自己来的，你必须要透过练习啊。So how do we do this？ 那么怎么去练习呢 ？We do it as explained before through the extensive ritual. If that is too much, a shorter means is to visualize the field of assembly,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in front of you, and make whatever offerings and reverence you can. 那么这有两个方法，怎么样去做这个练习？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做这个常轨啊，我们做这个六座瑜伽，你每天做这个 六次。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through the extensive ritual， 透过这个六座瑜伽、啊、来这个广泛的来做这种练习啊。那么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哦，那么你或者说对你而言的话，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那一步，那另外你做一个比较这个简单的，或者说比较的简略的，简略的什么是你观想啊，这个 field of assembly， 这个资粮田呢，在你的面前，啊，在你的面前，这资粮田包含什么？包含诸佛，包含菩萨，这些我们在事实上在每日课诵的前面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做这个练习啊，你观想诸佛菩萨都聚集，然后在我们的面前啊，在我们的这个头前面的这个虚空里面，然后呢？做什么呢？然后 make whatever offerings and reverence you can， 好，然后对他们做礼敬、做供养等等这些。那么这个七支因果，七支行愿，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来做的这个练习。Then because the main cause of bodhicitta is love and compassion, we should think about the misery of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how their relationship to us is the same as that of our mother.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除了这个要做这个礼敬供养等等这些，同时另外一方面那么要来练习大悲心呢、啊、所以怎么样练习大悲心呢、啊、这前面也讲过了，那么你就要观想啊，所有众生他们正在承受的种种的痛苦，而这些众生呢就跟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啊，就跟我们自己的母亲也是在承受各种的痛苦一样，那么透过这样子的这个观想啊，你能够把这个所有的众生呢、啊、跟自己连接在一起、啊、那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练习自己的这个大悲心、啊、所以这个是啊、另外一种方法。The ritual to produce bodhicitta can be the short stanza we often recite。好，那么这个练习升起菩提心的这个 ritual， 他这边把它这个浓缩成一个偈子，这偈子我们每天都在念的啊，我去皈依佛法众中尊，直至圆满证得菩提果，唯愿以此不思等功德成就佛道，以饶于众生，就这一句，你把这一句每天念，然后做一些观想，那么这个也可以让自己慢慢升起菩提心，但是不要就是只是每天念念。一边念呢，一边想到等一下中饭要吃什么菜，啊，这样这些那就没有意思了，那浪费时间，搞不好念念久了，这个舌头还会肿起来，还会抽筋也不一定，啊，所以要一边念一边做一些观想。So when reciting these words,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taking refuge is for more than just oneself. 所以一边念这个，我去皈依佛法众生尊，直至圆满证得菩提果，唯愿以此布施等功德成就佛道，以饶于众生。一边念。一边想到说好，我们现在皈依啊，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啊、我们皈依是为了这个协助所有众生离苦得乐、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to benefit all sentient beings, we need help from the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所以皈依为什么皈依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啊，我们没有能力来帮助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要依靠三宝的加持的力量，所以这是我们皈依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目的嘛。所以我们要依赖三宝的加持，我们才能够成就正等正觉啊，然后才有能力去利益众生。So we pray that whatever merits we created in the past will help us achieve this goal. 那么同样的，那么过去生所累积的种种的功德啊，积聚的种种的资粮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快快的完成这个目标。So merely saying this word six times a day is adequate, but much more serious meditation should be done to produce this thought strongly. 好，你每天光是念这个 这刚才讲的这个这四个句子啊，六次啊 ，is adequate， 合适，是合适。但是如果你这个，但是最好怎么样？需要做这个更这个深入的禅修啊，那么才能够使得我们这个这个所谓菩提心呢、啊，或者这个愿菩提心呢、啊，在心里啊很强烈的升起。所以刚才前面讲说你这个一方面要念，那另外一方面要做观想，不是只是念而已。虽然念也可以了，但是最重要还是要做观想，做禅修。So this is how to try to increase bodhicitta every day by means of ritual.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每天做六座练习，这个是我们用来增长自己菩提心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啊，在这里解释给我们听。好，下面 C 呢是 the training in the precepts not to mentally abandon the living beings for whose sake you develop bodhicitta。好，那么第三节了。好，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受戒、啊、的练习、啊，然后在心里面不放弃所有的众生。To abandon living being is to think I will never do anything for this person again。好，那么我们讲说这个 abandon living beings， 你把这个众生放弃了，就好像你在心里面想什么，想说这个。好，从现在开始啊，我再也不要这个为这一个人呢、啊、做任何的事情，啊，再也不要替他做任何的事情。After taking the bodhicitta vows, we should try never to have this thought. 所以平常啊，一般的人你可以这样做，无所谓啊。但是受过了菩萨戒以后啊，不能再有这种念头了。受过菩萨戒，我们刚刚讲，你已经发愿了，我要利益生生世世时时刻刻要利益所有的众生了。然后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又升起这种念头，好，我再也不要对你做任何的服务了，那这个不是犯戒了吗？这个是自我矛盾嘛？这我们平常很容易做了，我最近还做了一次，但是我不告诉你们，是做完了赶快忏悔。好，很容易，心里面很容易就想到说，哎，实在太气了，因为这个人这个太可恶啊，做了一些这么多这个让自己不欢喜的事，他是觉得以后再也不要这个这个跟他打交道。但是马上想想，哎，不对呀、啊，我受了菩萨戒呀、啊，我又发了愿呢、啊，要利益所有的众生，那怎么能够把这个人剔除呢？这个人也是在那个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啊这个。这里就讲说，你既然受过了菩萨戒，你不能够有那种想法啊，不能够舍弃任何一个众生。So we should not give up on others. We should be like a king guru who takes care of his or her disciples just as a loving father manages every detail to enable his son or daughter to follow in his footsteps. 那么这里讲说哈、啊，不能够放弃任何一个众生啊。要像什么？自己就要像一个 king guru， 啊，像kind guru， 对不起，像一个这个慈悲的这个上师啊，他对于他所有的弟子啊，不管是男弟子、女弟子啊，都要非常仔细的去照顾他们，让他们这个 follow in his footstep， 跟随着他的脚步啊，在这个修行道上面继续的往前进啊。We should guard our bodhicitta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ts object, benefit, ritual, increase, and not forgetting them. 所以你怎么样的来 guard our bodhicitta？ 啊，怎么样来护持、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菩提心呢、啊？那要从几个方面、啊，从几个方面呢？从这个什么 its object， 我们这个菩提心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的菩提心的对象是所有的众生嘛，所以我们要利益所有的众生，所以这是对象。那么 benefit 这个菩提心它的利益是什么？升起了这个菩提心会有什么样的利益？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利益？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啊，这些。那么另外呢 ，ritual 啊，刚才讲的这个受菩萨戒啊，这个意义在哪里？然后怎么样增长？每天做几次？然后还有什么 ？Not forgetting。 不要忘失，绝对分分秒秒都不要忘失。So this topic is not fun 啊，底下这一句话是讲到，就是说，在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道灯论里面啊，刚才讲的这些没有，就是原来的这个道灯论里面没有这些文字啊，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中高大师把它放在这个里面，这底下这几句是这个意思。所以但是呢，这边就讲的说，那么最后面倒数第二行啊，中高大师说这个 This instruction does not contradict the meaning of the root text, so it should also be practiced. 那么中高大师就讲说，哦，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你要透过这个受戒的练习，每天六坐等等这些啊，虽然在阿底峡尊者的这个道灯论里面没有这个指示，但是呢，这些指示啊，跟我们练习菩提心呢，没有冲突啊，所以他把它放在这里面，让我们这个照着这个练习。所以这个在这一刚才这几句啊，这我们没有念的这五段，不是五段，五行啊，是主要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虽然他不是在阿底峡尊者的道灯论里面，在这道灯论里面没有提到这些。但是中国大师呢，把它放在这里啊，因为他认为这些练习啊，事实上并不冲突啊，所以他把它放在这里。好，下面那一节，The training the precepts to accumulate the collections of merit and sublime wisdom。那么这个第四节就讲到说啊，那你透过这个 precepts， 透过这个戒，来怎么样的积聚资粮啊，积聚福德之量跟这个智慧之量。 So one has to be very fortunate in order to succeed in 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bodhicitta. 我们如果能够这个透过练习啊，升起菩提心，同时能够持续的保有这个菩提心啊，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我们是非常的 fortunate。非常的幸运的，照这个字面来讲，非常的幸运。那么幸运是什么意思？这就讲说 ，fortunate means that one has a wealth of virtue。啊，这个 fortunate 意思是说，这个人呢、啊，他能够去练习升起菩提心，同时能够持续的保有这个菩提心，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有 a wealth of virtue， 他必须积聚了非常多的这个资粮。他积聚了非常大的、非常多的这些这个善业。So therefore, after we have taken the ritual vow to produce bodhicitta, we should accumulate merit every day in order to maintain and increase it. 那所以呢，当我们受过了这个菩萨戒以后啊，那么接下来每天呢，我们都应该要做练习，来怎么样来积聚资粮，同时来维持这个质量，维持这个菩提心。那么 So I have talked about how to accumulate merit before in terms of an upper field of merit and a lower field of merit. 那么格西在这里讲说，在前面事实上呢已经讲过了，有关于这个透过对上知良田的供养，对下知良田的布施来积聚资粮啊，他在前面第一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So in brief, to create merit in regard to the upper field, we make prostrations, recite praise and prayers, make offerings and do various other things to honor and please them. 所以你要来在这个对这个上知良田来做种种的练习啊，来积聚自己的资粮。这里面包括什么？包括先讲说这个上知良田是什么。啊，这里讲的是佛、菩萨三宝，还有 things connected with them， 啊，跟他们相关的。那么这里面在第一册里面讲到说，包括我们的父母，啊，包括我们的老师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上知良田的一部分。那么另外呢，在别的地方也讲了，其实我们的上师他的眷属，他的 entourage。包括他的侍者，包括他的这些 这个随从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上至蓝天啊。这个在别的这个经典里面有提到过。所以你如果这样子了解的话，那么你对于这个佛菩萨三宝，我们的上师，还有他的所有的这个 entourage， 他的这些眷属，那么都能够去做这个供养，做礼敬的话，是从自己积聚很大的资料。所以这个是比如讲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你看这个啊，给起来有他的侍者，对。那么通常我们对侍者比较不是那么在意了，我们觉得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小孟子，对吧？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如果了解，从这个四十五世颂里面了解到，这个也是上至良田的一部分啊，就不要忽略它。那个该供养的时候还是要供养，该客气的时候还是要客气。好像这些，甚至包括，比如说这个Geshe Sopa啦，在 Madison 啊，像他的这个侄孙女啊什么这些现在都在，这些都是上至良田的一部分啊。啊，平常如果有机会跟他们这个互动的话，心里面有这样的认识，对他这个有适当的这个礼敬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都是对我们自己有帮助，对我们自己积聚资粮有帮助。所以这里讲说，好，那么对他们这些上知良田的对象，我们怎么样做什么这个动作呢？这里讲说去 make prostration 啊，礼敬 ，recite praises and prayers 啊。这个念诵礼赞，或者是说念诵这些经文，然后 make offerings 做供养，还有什么？还有这个do various other things to honor and please them 啊，各式各样的这些行为啊，能够让他们觉得欢喜。那么另外呢，底下讲说 to create merit with respect to the lower field。Sentient beings who are sick, poor, and so forth, we help and support them in various ways. 那么对下至良田的这个布施啊，透过对下至良田的布施来积聚资粮啊。那么这个里面下至良田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一些生病的、这一些穷困的、这些老的等等这些 啊。那么这些都是。换句话讲，就是一般的众生然后我们对他们做这个布施来积聚资粮，那么 to help and support them in various ways， 帮助他们或是支持他们这个适当的适时的对他们提供一些这个所谓的金钱上面的帮助，因为这些很穷啊，他甚至穷得连饭都没有吃，生病没有钱看医生等等，这些适时的这个资助他一点金钱，哪怕不多，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很这个了不起的一种这个积聚资粮的方式像这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实际上都碰得到These are general examples of how to create mental, physical and verbal virtuous actions。 那么前面举的这些例子是我们在身口意这方面怎么样去这个积聚资粮。所以中华大师 says that he did not find a particular source of this advice, but previous gurus have taught this, and he agreed that it is very beneficial. 那么同样的，中华大师在这边又讲到，就是说刚才这一段，同样的也没有在阿底峡尊者的《道灯论》里面，但是过去的这些师长们曾经教过类似的这些。道理所以他同样的这个把它放在这里因为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学习者有很大的这个利益的。所以这个以上呢是把那个第一点念完了那么下面进入到第二节第二大点The trainings in the precepts that cause you not to separate from bodhicitta in futureLifetime as well。 前面第一节讲的是透过这些练习让自己在这一生不会忘失菩提心，底下的这一节呢讲到就是说怎么样在来生也不会忘记因为 这个受了菩萨戒啊，这个是生生世世的一个戒体啊，啊，一直到成佛为止。所以，那么透过什么样的练习，让我们在来生呢、啊，也能够不忘失菩提心？这是底下要讨论的。So the point of the practices discussed so far is to increase and maintain bodhicitta in this life. The second topic is how to not to lose bodhicitta in future lives. 好，那么前面就是讲这一生的，接下来讲的来生的。So there are two subtopics regarding how to continue to develop bodhicitta in the future. 所以基本上在这一节里面又有两小节、啊，那我们等一下会念到。So 第一个是 the training the precept to eliminate the four black practices and weaken bodhicitta. 好，第一小节或者说第一点里面讲到说怎么样把这个所谓四种黑夜啊，去把它禁除掉，不要去做那四种所谓黑的练习，因为那四种黑的练习呢，会让自己的菩提心呢、啊、越来越衰弱。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节第二小点呢，反过来讲，那要去多练习四种白的练习，啊，也就是善的练习，黑的是不善的，白的是善的。透过这四种练习啊，让自己的菩提心呢、啊、能够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所以这个是这一节里面、啊、所要讨论的内容。下面就解释了 the term black as used here indicates that something is negative or sinful。好，我们讲说这个 black 黑啊，黑的 practice 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 negative 负面的，或者是不好的 sinful。啊，一般讲说这个有这个罪过的啊 sinful。这一些不好的或者是说这个负面的这一些练习啊，这是我们所说的 black practices。So there are four black actions that weaken or make one forget bodhicitta in future lives. 那么你如果是在这一生里面不断的去做这四种不善的练习的话，也就是不去造作四种不善业啊，那么你在来生呢、啊，你的这个菩提心呢、啊、就越来越弱，你菩提心不会增长。Even if one has developed bodhicitta through sincere practice and has not lost it completely.These black actions will destroy future positive conditions for developing bodhicitta. 好，即使啊，你已经证悟了菩提心了，在这一世里面，你已经有了成就了菩提心，但是呢，这个因为你仍然去造作这个四种不善的这个业行了、啊，所以来生的时候呢，尽管你这个菩提心没有完全的忘记啊。在你的心里面还是有这个印象，但是呢不够强烈，同时呢那么你这个来生要升起菩提心的这个机会、啊、这个因缘呢、啊、就基本上被破坏掉了，被摧毁掉了。So then even if one tries to develop the bodhicitta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because one has created powerful opposition. 所以因此就是说那么这个人如果说他有机会又接触到佛法，又接触到这些教法的话，即使他想要去练习菩提心，升起菩提心，实际上都会非常的困难。因为什么？因为他过去生中已经造作了这个四种不善，而且经常是在造作这四种不善。So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there are also four positive or white actions that will keep bodhicitta intact until one attains Buddhahood. 那么反过来讲啊，另外四种啊，这个所谓的白业 white practice, 白的这个练习，这个是会让我们在来生呢、啊、不会忘失我们的菩提心，同时呢会使得我们菩提心越来越强，那么乃至于到最后我们成就佛果啊，都是靠这四种练习啊的这个支持啊。So the Kashyapa chapter 这一部经呢叫大宝基金的加设问品啊。 啊，这个意大利的斜体字啊，大宝基金各位知道吧？大宝，宝贝的宝，大宝基是积极的积，大宝基金，不是这个。所以是什么贵格基金啊，什么的，不是、啊、大宝基金。啊，大宝基金里面这部经里面有一品啊，叫做迦摄问品。迦摄佛就是这个 Kashyapa， 前面第一个字 Kashyapa， 迦是释迦牟尼佛的迦，摄其实是叶子的叶，啊，念成摄，就是我们一般说迦叶佛啊，其实是迦摄佛了，迦摄。问品啊，迦摄问，迦摄佛请教佛陀开示的一些这一品，所以在这一品里面呢，《大宝基经》迦摄问品里面呢，就解释啊，these four black and four white actions are special instructions for aspirational bodhicitta。那么在这一品里面就解释这个所谓四种善的跟四种不善的。他们对于这个愿菩提心呢、啊，啊，那么的，他们跟这个愿菩提心的关系有这样的，所以对这一部分有特别的这个解说，在这一部经的这一品里面。那么宗喀巴大师说 ，We should try to avoid the black ones and practice the white ones in order to have bodhicitta in our future life。所以宗喀巴大师讲说，那么为了让我们来生仍然能够持有。保有菩提心呢、啊，那么我们应该积极的去练习这四种善的练习，而避免造作这那个四种不善的这种练习。So before we begin to discuss these actions in detail, it will be helpful to have a summary. 那么下面这一段就先把这个四种善的四种不善的这个名称呢先念一下，然后底下呢再来。做这个仔细的说明了。So the first black practice is to deceive people who are helping you along a path of spiritual practice. 所以第一种不善的这个业行呢是什么？是你对于那些在修行道上面帮助你的，或是指导你的这一些众生呢、啊，你欺骗他们。好，你欺骗这些在修行道上面。指导你、教导你、引导你的这一些众生，你欺骗他们，这是第一种不善。第二种不善呢 ，is to make someone regret his or her interest and endeavor in Mahayana practice， 让那些已经这个对于大乘修行道啊产生兴趣，乃至于很努力的在这个修行道上面去练习，你让这些人呢、啊？觉得懊悔，你让这些人觉得他们做错了，让他们觉得 regret， 啊，那么这是第二种不善，好，有这种啊，这个是等一下再讲，这世上有很多很多的情况都是这样。第三种呢 ，the third is to verbally abuse those who have entered the Mahayana path， 啊，对于那些进入大乘修行道的这些修行者，那么你在口头上面羞辱他们 ，verbally abuse 他们，或者责骂他们，批评他们等等，这些这都是属于 verbally abuse。第四种呢是什么 ？To deal with other people in a deceitful, insincere way。好，那么你对待其他的这个，也许是同修啊，或者是一般的众生啊。用一种什么欺骗的，或者是用一种不诚实的方式、啊、跟他们互动，这是第四种。The white practices are the antidote of the black ones. They are the way to eliminate the black action. 那么这里没有讲说这四种白的练习是什么，这个不用讲，因为知道了这个四种不善以后，然后把它反过来啊。就变成四种善。好，那么底下来看，第一点 ，the training in the precept to eliminate the four black practices that weaken bodhicitta。好，那么怎么样透过一些练习啊，把这个四种不善的这个业行呢、啊，把它消除掉，然后 来生呢、啊，来这个继续的保有菩提心，因为这四种不善呢，它会减弱我们的菩提心的。The first black action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object of this activity. 刚才念呢，第一个这个所谓的黑夜、啊，是指的是什么？是你对于那些在修行道上面帮助你、引导你的这一些众生呢、啊？你对他欺骗，好，你欺骗他们。那么，所以呢，这里讲说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一个所谓不善业、啊？要第一个要了解到这个所谓的这一个欺骗，他的对象是什么？欺骗的对象是 those who are deceived， 啊，那些被骗的这一些众生。还有呢 ，the type of action they are deceitful， that are deceitful。那么第二种是说你怎么骗他们啊，你用什么方式就对待他们就算是欺骗啊，所以在这里要解释这两个。 So the people deceived are one's abbot, preceptor, spiritual teacher, and any holy being who compassionately desires to help one progress spiritually. 先讲这个对象，这个你欺骗的这个对象包含了哪一些呢？包含了，这个当然指的是出家众了。你的 abbot， 你的住持，包含你的住持，包含你的戒师。这个戒师，在这个寺庙里面每天有仪式啊，什么这个戒师啊是所谓灵魂人物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第三个 spiritual teacher， 啊，你的上师。还有什么？还有 any holy beings。Who compassionately desires to help one progress spiritually. 另外是那一些他真正的很慈悲的想要帮助你啊，在修行道上面进步的这些人当然我们说这个大乘修行者都是 Bodhisattva 菩萨行者，这些都是 Holy Beings。 好，这一些人是指的我们在这个不善第一个不善里面欺骗的对象。那么你看底下 ，these categories of people may be somewhat confusing。好，刚才念的这几种啊，好像有一些令人搞迷糊了。那么底下就会解释 ，according to the Vinaya， 根据这个经律论呢、啊，根据这个律啊，律论律经呢、啊、来讲的。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bbot and a preceptor is as follows. 好，根据这个律经呢、啊，那么这个住持跟这个戒师他们之间有差别的，是什么差别呢 ？When people decide to become a monk or nun, they go to someone who can help them through the ordination process. An abbot is the one who takes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arranging.To bring the aspirational aspiring practitioner into the Sangha. 好，所以先讲说这个 abbot 是什么。那么当任何人他想要去出家了，他想要这个成为这个所谓三宝弟子啊，出家众，这个时候啊，他会去找到一个负责的人。这个负责的人呢？他会来安排你这个种种出家的程序啊，啊这些相关的事情。那么这是 abbot， 所以这个 abbot 是什么 ？Who takes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arranging to bring the aspiring practitioner into the sangha？ 所以这个住持啊，他来安排，啊安排哪一些过程，还有安排你要准备一些什么等等这些，而帮助你。剃度然后进入僧团，这个人是住持。那么 preceptor 呢 is the monk or nun who leads the ritual recitation at the time of taking the ordination vows。 那么 preceptor 这个戒师啊，戒师指的是谁？是说在这个受戒的这个剃度的这一个仪式里面，那么他带领的僧团呢、啊、来唱诵的这个 monk 或者是这个 nun 啊，这个比丘或比丘尼啊，那这个人叫做戒师 preceptor。So the preceptor can be, bu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person as the abbot. 所以从刚才那样子的理解的话，那么戒师啊，他有可能就是住持，也有可能不是。啊，通常在一个寺庙里面，尤其是这个所谓大丛林啊，戒师啊，通常可能有不同的 monk 来担任，但是住持只有一位。所以底下讲说这个戒师啊，很可能，但不一定是住持。In fact, there may be several different preceptors involved. 那么在这个受这个出家的这个过程呢、啊，这个仪式里面可能有好几位戒师啊，所以不一定是住持。那么 a spiritual teacher is one's own lama.A spiritual teacher, 这个我们讲的上师啊，那是你自己的喇嘛，你自己的上师。And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that your spiritual teacher and the preceptor are the same individual. 所以同样的呢，你自己的上师跟这个戒师、啊、跟你受这个接受这个剃度仪式所带领大家唱诵的这个人可能也不一样。那通常那个是我们是在这个寺庙里面担任职务的，那么你的上司不一定担任职务啊，通常你的上司不会担任职务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们两个不一样。So last are those who may not have a direct relation to you, but have many good qualities and are noble spiritual beings. 那么最后一类呢，是说那一些可能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又不是你的上司，不是你的根本上司了，又不是你的。住持也不是你的戒师，但是呢，他们对于你的这个修行过程里面，实际上有很大的帮助啊。啊，比如说像这个，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Geshe Amitabha，那么 Geshe 从来没有教过我，没正式的教过我，那只是我们是去旧金山去旁听一下。那么他也不是我的，他也不是住持，他也不是戒师。他也不是我的正式的这个老师，但是对我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有非常大的帮助，给我很多私底下的指导，这一类，所以这个是也算是就是我的喇嘛之一啊。那尽管他跟我没有直接的这一些所谓的师徒的关系啊，这种所谓正式的师徒的关系，那所以像这一些啊，这种在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可能我们也会碰得到，我们会碰得到这样子的人，这个人也许不一定是这个不一定是出家众，也许是在家众，而那么对你在修行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这都是属于这第一类的这个不善业欺骗的对象之一啊。那么下面呢 ，What type of action in relation to these peopl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first black action？ 好，那么你对这些人造作了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业行？这个被算作是这个不善啊。啊，第一个 ，it is to deceive them， meaning to mislead them intentionally。那么你这个要欺骗他们，欺骗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刻意的去误导他们 ，mislead them intentionally。Sometimes without knowing it, we may do something that gives someone a wrong impression. That is not considered to be an example of deceit here. 好，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呢、啊，给我们的这些上司们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但这个不是你刻意的，你不是有意的去造成这种错误的印象，那么这个是不属于这一类啊，第一类错误的啊，这个。第一类不善的这种业行啊 ，so one must have an intent to mislead， 所以这个前提是什么？你要有这个意图啊，你有这个动机要去误导他们，要去欺骗他们。Otherwise, it will not be the first black action。如果缺乏这种动机，缺乏这种意图的话，这个不算是第一个啊，不算是第一种。So, in addition, the method one uses to deceive others must be by telling a lie. Misleading someone in some other way will be considered in another section. 好，第二个特质呢，就是你在你要构成这个第一类的这个所谓的黑夜啊，那么基本上你这个欺骗呢，必然是透过什么？你说谎 ，telling a lie， 你刻意的说谎，对他说谎，对上司，对这个 abbot， 对这些这个 preceptor 什么的说谎，然后呢，这样子才构成第一类的这个不善业。假设不是说谎，其他的方法这些后面再说，这个不是属于这一类啊，不是属于这一类。那么中国巴大师就讲，他说 The first black action is exclusively verbal because according to the compendium of training, avoiding intentional lying is the first white practice. 好，那么这个中国巴大师就讲了，他说这个第一类的这个所谓的不善业，它是 exclusive， 完全是指的这个口业 ，verbal， 完全是指的嘴巴讲谎话。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个 companion of training 这个集学论里面讲了说，集学论里面讲有提到这一部分的这个讨论，就讲说第一个白业是什么？第一个白业是这个也是 verbal。好，那么这个 action that is counteracting must also be verbal 啊。集学论里面就讲说，你要对峙这个黑夜，第一类黑夜，同样的也是要透过言语，也就是讲说，你不是故意去欺骗你的这个上司，你反而是这个很真诚的来对待你的上司。那么这个是集学论里面讲说，这个累积白业的资粮的第一个方法。所以在这里，中巴师就讲说，因为在集学论里面有讲说第一种白业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讲的第一种黑业也是正好跟它相反，是说你透过这个嘴巴说谎话，刻意的去误导他，这个造成的第一类的这个黑业。所以下面讲 ，as an example of this first black action， 中巴巴 mentions verbally deceiving one's teacher and so on。所以中巴大师就提到了，就是说啊，那么你在这个所谓口 verbally 透过言语来欺骗你的上司，他举的是这个例子，这属于第一类。So if we have broken certain rules or done bad things, our abbot or teacher may bring it up in conversation in order to help us change our behavior. 下面就举例了，啊，你曾经造作过这些不善，或者是你的破戒啊什么的，这个时候，这个住持啊，也许他正在跟你一同走向饭厅，然后他就提起来说，你是不是做过什么东西的诸此类的，那么这下面就会讲了，下面他提起来这一些的原因，是因为想要帮助你啊，来 change your behavior， 改变你的行为，所以 they may kindly inquire。他们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是，他是这个所谓一般性的、不着边际的来提醒你 ，Are you doing such and such thing?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done. 啊，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这个、啊、最好不要去做。他就是这样讲，这是一般的说法。So or they may say in a sterner fashion.或者是他们用比较这个更严厉的一种方式啊，来讲说 ，You did such and such a thing, didn't you？ 你做过这个，对不对？啊，就比较这个特定的了，不是那种泛泛而谈了。那么 ，If we say something sneaky to mislead them, we are engaging this black practice。好，如果在这两类的这个对话里面，如果我们用一种似是而非或者模棱两可的答案来告诉他们，来回答他们，我们就犯了第一类的这个所谓黑夜，因为我们 intentionally mislead， 我们这个有意的去误导他们，让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做这个事。好，这是第一个例子。但是呢，下面讲 deceit does not have to be in regard to one's fault. It is the intention to be misleading in respect to anything. 这个 deceit does not have to be in regard to one's fault. 不一定只是关系到自己是不是做了这个做了这些行为。他谈的东西可能是跟你的行为有关系，可能跟你的行为没有关系。只要是你刻意的去误导他，那么就是属于这一类，而不一定是指的是你的行为啊。前面举的那个例子是说你是不是做了那个看起来好像是只是针对我们个人的行为啊，曾经造作过的不善，不是。对，下面讲的说不管是不是我们个人造作过的不善，或者是其他的状况，只要我们有意的去误导他，那么我们就犯了这一，就是这个造作了这个第一类的不善业。好 ，it is the intention to be misleading in respect to anything， 任何事情，你只要有意的想要误导他，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犯错了。So for example, when we decide to do something that we do not want our spiritual teacher to hear about.We may say to our friends, "Do not repeat this, because the geishi will hear." 好，这也举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你不希望上司知道，所以你告诉其他人说，不要这个重复这些事情，尤其不要在格西面前讨论这个事，不要在仁波切面前讲这些事啊。你们自己私底下去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犯了这个戒了，你就犯了这一类的错了。So this karma will result, 注意啊，这个重要， will result in not meeting with the teachings, a teacher or honest and helpful friend in the future. 如果你经常的造作这个第一类的这种不善的话，来生呢，碰不到佛法，碰不到上师，碰不到任何真心想帮助你的人，所以你来生你就碰到的都是那群这个一起在垃圾堆里面打撞打这个打混的这一群人，也许是狗啊，也许是猪啊，什么这些，你就跟着他们一起混。你因为你碰不到 teachers， 你碰不到上司，你碰不到这个 honest and helpful friends 啊，诚实的跟这个会帮助你的再来生。所以这个讲到说，好，假设你刻意的去欺骗你的上司、你的住持、你的戒师。啊，等等这些，还有那些在修行道过程里面真心想要帮助你的人，你欺骗他们，那么你造作的这个不善业的业果，是使得你在来生呢、啊、碰不到教法，碰不到佛法，碰不到这个具格的师父，碰不到真心要帮助你的人，哇，这个很严重了，好吧，我们休息一下。